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也算是普世欢腾呀，普天同庆的日子。这个季节，我们一同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何等喜乐！刚才我们一起唱诗的时候，有很多的画面也浮现在我的头脑之中。我也想起啊，最初信主的时候。呀，和弟兄姐妹一同来庆祝耶稣基督为我们诞降，心里面呀充满了喜乐，呀普天同庆，呀普世欢腾的日子，也愿上帝的平安就像这个天上的使者所讲的一样，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愿上帝的平安归给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这个平安非常宝贵，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赎买出来的，愿这平安归给每一个人。所以今天我和弟兄姐妹要分享的这个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的内容，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是好牧人。我相信弟兄姐妹对这段经文都非常的熟悉，传道人好多传道人也在这里面讲过这篇信息，我愿意和弟兄姐妹再一次来思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还记得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那按照圣经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天使最初是向哪一群人来报告的好消息？那向谁？向野地里的牧羊人，对吧？那里面是伯利恒的野地里的牧羊人来报告好消息，叫天使报佳音。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真正的好牧人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牧养我们，保护我们，引导我们。所以今天我和弟兄姐妹来看这段经文。那在之前呢，我要和弟兄姐妹一同邀请弟兄姐妹一同来做个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得饱足，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的话可以引导我们，洁净我们，塑造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天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向你仰望，主啊，愿圣灵也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你自己的真理，因为你的话语能够得着满足，得着力量。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向主交托，祷告乃是奉靠恩主耶稣的名求的，阿们。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好牧人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非常有名的一个比喻。同时我们也知道耶稣是好牧人，也是好多人所熟悉的一幅画作好像在家里面，基督徒家里包括以前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家里面也会有这样个画，就是耶稣基督是好牧人。当然那里面的犹太人肯定不是耶稣基督了，那是这个画家画出来的但是很多人基督徒都喜欢这样一幅画成为基督徒好多基督徒家庭当中的一个装饰。但是我们说有多少人真正的明白，或者说是更多的来明白耶稣是好牧人的这样一个真理，到底有多少人能够明白？因为在那幅画当中，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好牧人，那里面他表达的意思，耶稣基督不但是我们的供应者，是我们的保护者，也是我们的引导者我们知道圣经当中很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描述，来表达上帝的百姓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最常出现的圣经当中就是牧羊人跟羊群之间的这种关系，在旧约当中是如此的，新约当中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的时候，耶稣更是用了这样一个比喻告诉我们，他就是好牧人。那么我们来看今天这里面有哪些信息让我们知道的我们可以看这节经文这段经文它有一个上下文的背景，它是紧接着第九章里面，那么耶稣基督是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那么后来这个人呢为了 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结果怎么样呢？就被这些犹太人给赶出了犹太的会堂啊。那么耶稣基督怎么样呢？啊，来收留他，因为他是耶稣基督的羊，所以耶稣基督也把福音传给他，那么他成了呀耶稣基督的羊，耶稣基督成了他的牧人在这里啊。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耶稣是在这样一个场景当中，耶稣就讲出了一个比喻，就是关于好牧人的这个比喻。但是耶稣讲这个比喻啊，犹太人是不能够理解啊，耶稣基督讲的比犹太人不能理解。于是呢，耶稣就做了这个解释。在这里耶稣是好牧人，我分几点哈。第一点是耶稣是好牧人，他是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为我们的信心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根据。耶稣基督是好牧人，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为你的信心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根据。这点很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好牧人，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比喻，在圣经当中啊，这是耶稣基督所特有的一个称呼。耶稣说我是好牧人，这个并非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比喻。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当耶稣说我是好牧人的时候，实际上这里面他应验了旧约圣经的一个预言，一会儿我们会讲到哈。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比喻呀，其实这个比喻不是很容易理解的。大家好多弟兄姐妹在读了这张经文之后说的，哦，好像不是很容易理解呀。我们都能够同意，比如认同啊，这个牧羊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这个牧人就是在这个比喻当中，这个牧人就是耶稣基督。但是这里面的羊圈到底指的是什么？盗贼又指的是什么？谁又是看门的啊？这些我们只有回到上下文背景当中才能够得到恰当的解释。耶稣在这里他是在什么情境下讲了这个比喻呢？刚才我们讲到说他是在医治了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之后讲的这个比喻。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因为承认耶稣基督他就是耶稣是先知，怎么样呢？就被法利赛人，也就是当时的这个宗教领袖给开除了，可以说开除了教会呀，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被开除了。因为你要承认他的话啊，承认他你就会赶出圣殿，就赶出这会堂，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啊哈。但这个瞎子怎么样呢？他后来就被赶出了教会，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们说呀，被赶出教会他有这个理由的。但在这个情境当中，这个瞎子被赶出了会堂，赶出了教会，这是一个好事。为什么呢？因为他终于的脱离了犹太教的错误的教导，假教师的捆绑，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一个真正的自由。这个瞎子他得到了真正的自由。那么从上下文之中的这种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个比喻。那么当耶稣说这个羊圈到底指的是什么人进这个羊圈，如果不是从门进去的，是从别处爬进去的，那他就是这个盗贼。那么这个羊圈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个羊圈它指的是这个犹太教，在这里面指的是犹太教。盗贼呢，就是以色列的这些假教师，也就是法利赛人，就是那些偷窃、杀害、毁坏的做毁坏之事的这个假牧人、法利赛人。那些听见主的声音又回应的，就是哪些人呢？就是在这个犹太教当中听见主的声音又回应，就是那些以色列人中间属于耶稣基督、属于大牧者的那群人，属于大牧者的那群人。那么最好的例子是谁呢？就是这个生来瞎眼的就是一个例子。他本来是犹太人一直以来受到这犹太教的这样一种教导影响和捆绑，但耶稣基督今天来了怎么样呢？把他从这个犹太教的捆绑当中彻底的释放出来，让他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在这里我们说耶稣基督来释放他的百姓，得到真正的自由。耶稣基督他是好牧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好牧人。那么这件事情不是单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耶稣是好牧人。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神就以这个牧者跟羊群之间的关系来比喻神跟他百姓之间的关系。但是更具体，在旧约当中神已经预言了将来有一日以色列的大牧者要来牧养他自己的教会。在哪里呢？就是在那个弥迦书 大家都知道弥迦书哈，旧约小先知书有这个弥迦书。弥迦书那里，弥迦书是很非常清楚的预言了，就是耶稣基督降世啊，先知清楚的预言，耶稣基督降世要做以色列的牧者和君王。在弥迦书第五章那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是说，以伯利恒啊，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从亘古啊，他的根源从亘古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交付敌人，只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群羊。在这里面，在弥迦书第五章二节里面预言了耶稣基督将来要降生，要在伯利恒这个地方要降生。他来做什么呢呀？他要来掌权。他要做什么呢？他要牧养他的百姓以色列民啊。那么这是弥迦书在主前八世纪就已经做了这样的预言。那我们知道很清楚，这些经文就是指耶稣基督而讲的，耶稣基督也确确实实的啊在伯利恒降生了。那么在弥迦先知在讲的这个预言之前，在弥迦书第二章里面讲到了当时以色列民的这个光景，讲到了当时以色列民的光景。以色列民是什么样的光景呢？那里面讲到说，他们讲到以色列民中有这个假先知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天的教会跟古代的教会很多时候是类似的，没有什么区别，很多时候类似的。旧约的以色列百姓需要警醒，新约的神的百姓也需要警醒。在那里面第二章里面这样讲的说，他们就那些假先知，假先知就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的羞辱我们。这是假先知对那些真先知讲，耶和华真正的先知讲，你不可以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啊，不住的羞辱我们。为什么呢？因为当真先知在宣讲上帝话语的时候，就会把那个假先知给暴露出来，他害怕，他不愿意去讲，因为这个真的先知会宣讲上帝的话。那么到了这个十一节，二章十一节里面说，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做这民的先知。这是讲到当时的以色列民的光景。当时以色列民什么光景？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光景是他们中间有这个先知，但假如这个先知所讲的话全是祝福的话，全是他们喜欢听的，怎么样？他说我喜欢这样呀，只要就是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话啊，不是真实的，我要向你们预言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做这人的先知。这当时以色列民的光景，生活在最终不喜欢听真先知这个从上帝来的那个话，尤其是责备的话，劝告他们悔改，他们很喜欢听假先知啊，好听顺耳的话。那么神就任凭他们，是很可怕的，如果任凭他们的话。接下来在弥迦书第二章十二十三节里面是怎么说的呢？接下来说，雅各将啊，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被大大的喧哗，开路的必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那里面讲到一件事情，讲到什么呢？就是将来有一位要来到以色列民当中，他来做什么？他来是做开路的，中文做的是这个开路的。那么在英文当中，他来要冲破这个捆绑以色列民的这些的拦阻，要砸碎这个拦阻，怎么样呢？要把他的百姓从这个捆绑当中要带领出来。那么这个人要做什么呢？他是以色列的王，他是以色列的牧者，他要引导他们在他们前行，他要走在他们前面来引导他们。这就是耶稣基督说什么呢？他将的羊带领出来，耶稣走在前面，他的羊来跟从他。那么这个 picture 这幅图画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已经应验了，已应验了。耶稣基督按照父的应许来到这个世间，怎么样？他来到这里 啊，在进到这个犹太教当中，怎么样呢？他是呢真正能够把这个捆绑给冲破的，冲破的。他将他的福音传给啊他的百姓，他的羊听见的就跟他一同的出来。耶稣在前面走，他的百姓在后面跟随他，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图景，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非常美好的图景。那么今天我问一个问题，耶和华为什么要在800年之前就让先知预言耶稣基督来，又成为好牧人，真正的要释放人的那一位，为什么要预言这件事情？为什么在800年前提前就把这个事情启示出来？我们说目的是这样，目的是什么呢？当耶稣来的时候，你能认出来，这是上帝的应许，这是上帝的预言，今天应验了。我们知道基督徒的信仰，它是有根有据的，它是有根有据的。我们的信仰并不是那种盲目的相信，而是有非常坚实的这个信仰的基础。神将他的福音真理启示给我们以外，他也将启示的方法告诉我们。我们整本圣经其实都讲的福音，但神不但将福音启示给我们，也将他如何启示福音的方法来告诉我们。为什么呢？为要我们确实的知道我们所得的这个福音是出于神。这个方法是什么呢？这个方法就是旧约跟新约当中这个关系，就是预言跟应验的这样一种关系。旧约当中预言了，新约当中应验了。我们说不是一个预言啊，而是很多很多的预言，很多好多的预言，让你知道这件事情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我们今天的福音是讲整本福音，旧约讲都是福音，到新约都应验，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上帝的工作，不是哪一个人的工作。以赛亚书第48章4到5节里面特别讲到说，为什么上帝要用这个预言？以赛亚书第48章4到5节说，因为我素来知道你们是顽梗的，你们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些事给你们说明，给你说明，在未成以前指示你，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们的偶像做的。耶和华对他的百姓认识得非常清楚，非常清楚，对我们认识非常清楚。我们的心有的时候会顽梗，我们的里面会悖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了好多事情，我们很容易说这是很偶然。我们在有需要的时候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流泪祷告，并且应许，甚至主啊，如果你要给我成就，我将如何如何。等这个事情成就之后，一开始还活着，慢慢慢慢的完全忘记了，以为这个事情就是偶然，这个事情就是可能是巧合，就缺少一个真正的感恩的心。甚至有的人是偶像做的，旧约里面的以色列民认为是偶像做的。耶和华知道他百姓心地的刚硬，所以耶和华告诉你，我要把这个事情预言给你，事先就告诉你什么事情将发生，将来这个事情成就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事情是出于耶和华，不可能呀，只有神才能有这样的能力，预先知道他要做的事情，预先启示，时候成就的时候显明这是他的工作。我记得我在讲到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啊，有一次有个人就说，主耶稣基督来这个世上，我觉得耶稣基督是一个伟大的演员啊。为什么耶稣基督是个伟大的演员？是不是耶稣在这世界上他一生的经历，他非常了解旧约圣经，之后他就做了这个伟大的演员，把这旧约圣经里的内容在他生命当中演出来了。他觉得哎，有道理哈，是不是耶稣基督是故意在这里面假扮一个牧者，或者是扮一个弥赛亚，因为他是旧约当中的，他了解旧约圣经。我们说这个想法非常有趣，你就是真的耶稣基督很明白的话，那中间得有这个导演吧，中间还有一些演员要配合吧。你这个配合的话，旧约当中法利赛人啊等等那些好兵丁啊等等那些，你都有这个一起来演这台戏吧。耶稣基督自己演他可以演，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其他的演员配合，怎么能够把旧约当中这样的一幅这个剧能够演出来？不可能。所以说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间，应验了旧约当中的预言，应验了旧约当中的预言，让我们看见耶稣就是旧约当中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预言的那位弥赛亚。 所以可见，我们这个预言跟应验的这个架构，一方面是要针对我们的心理刚硬，同时什么呢？为我们的信仰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知道，基督徒的信仰不是盲目的相信，而是有可靠的根据的，而是有可靠的根据。耶稣基督是好牧人，旧约的预言，耶稣基督好牧人，他不但是要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还要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旧约当中已经应验，新约当中为我们成就。那么第二点，我和弟兄姐妹分享的是，那么这位好牧人做了什么呢？第二点，主耶稣是好牧人，他为你舍命，为要将自由赐给你，为要将自由赐给你。在弥迦书那里预言，耶稣基督是那位开路的，或者说是那位释放者，他来要做什么呢？他要将这个囚笼给你砸开，思想的这个囚笼，将他的百姓释放出来，使他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不再受假教师的那种伤害，要将他们真正的带到这个自由当中。这个第九章里面这个瞎子，生来瞎眼的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那个瞎眼的人得到了真正的自由，他不再受罪的捆绑，也不再受法利赛人错误的教导的伤害，他也敢于面对自己不光彩的过去，显明什么呢？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你要去思想瞎子的那个见证，你心里面就觉得 amazing， 好多人他得到了的医治之后，如果像瞎子呀，他会，我要找一个地方，所有人都不了解我的过去，我要重新的开始，因为我的过去提起来并不光彩。但是当他得了医治之后，他的邻舍都好奇，这个是那位生来瞎眼的吗？这是我们素来见的那一位吗？但那个瞎子怎么说？是我。这句话讲的是里面充满了上帝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多人不愿意提到自己的过去，甚至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不愿意提到自己的过去，甚至不想告诉别人我是从哪里来。但这个瞎子让我们看见，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他得到了全然的释放。他不但从罪中得到了赦免，得到了释放，他也可以从过去的软弱、过去的病痛、过去的失败、过去的不堪得到了释放。他的所有的这一切怎么样，都因着耶稣基督成为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一部分，真实的一部分。我的过去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今天成为这个样子，什么原因？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这个样子，所以他的一切都成了耶稣基督的见证。从此他属于耶稣基督，没有人会将他从主的手里夺去。何等自由，何等喜乐，都是因为好牧人耶稣基督的爱跟救赎。那么耶稣基督他是如何释放他的百姓的呢？他如何叫他们得以自由呢？我们说就是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死。我们知道魔鬼他挟制人的方法就是千方百计的拦阻人信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人信了耶稣基督，魔鬼就失去了控制他的这样一个权柄，控制他的这样一个能力。那耶稣基督来，好牧人做什么呢？他要为我们舍命，借着舍命要将自由带给我们。在第十章十一节、十五节、十七节、十八节里面，这里面特别的讲到耶稣基督，讲到自己他就是好牧人，并且反复强调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基督为羊舍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我们说这个十字架非常宝贵的，我们经常唱，经常去思想，但是我们来看在这段经文当中，这个耶稣基督的死是怎样的一种死。第一，耶稣的死，耶稣的舍命是自愿的。十七节到十八节里面说，我父爱我，因我将生命舍去，我再取回来，没有人将我的命夺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又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领受的命令。耶稣基督的死没有人夺他的生，不是人将他生命夺去的，是他自己自愿的，是说我自己舍了，我还要把他取回来。所以我们不能把耶稣的死当成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悲剧，好像耶稣他本该在这个世界上受到这个世界的欢迎， 但是没有想到最终却被钉在十字架上啊，这是一个何等可怜的事情，何等可怜的事情。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就错了，耶稣基督的死不是偶然的，耶稣的死是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为人所定下的救赎计划，是因着爱为我们定的救赎计划。他死是为了遵行神的命令而死，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他将来要发生什么，他非常清楚神的旨意，他知道他来要做什么，所以他说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人可以夺去他的生命。他的死完全是出于自愿，完全是对神的爱，完全是对神百姓的爱。所以我们不要为耶稣基督哀哭，要为自己哀哭啊！你记得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很多的妇女跟着耶稣在后面哭，耶稣基督是怎么回应他的？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哭，要为你和你们的儿女哭。你不要为我，好像是我多么可怜，被钉在十字架上呀！我就知道有那种有一个片子叫《耶稣传》片子啊，圣诞节的时候啊，好多弟兄姐妹都在看啊，像一个老人在那里看，一边看一边流泪，一边看一边流泪啊。这个老人真的很受感动，他说为什么哭？他说：“哎呀，耶稣基督太可怜了，怎么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呢？”那个时候，好多我发现好多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从这样领受，认为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太可怜了啊，耶稣太可怜。实际上，耶稣基督不是可怜，不是耶稣基督可怜，是我们可怜。耶稣基督说：“你不要为我哀哭，要为你们哀哭。如果你不接受耶稣基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的话，是为你而死，就是他做救主的话，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苦就会成为，如果人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苦就成为那个人将来在永恒之中要度的结局。所以说不是要为耶稣苦，耶稣来没有人可以夺他的性命，是他自己舍的，他有权柄舍，他有权柄拿回来，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女，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女。第二点，耶稣的死是替代性的，耶稣的死是替代性的。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之所以相信耶稣基督啊，就能够避免啊永地狱这个痛苦，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而死。耶稣的死不是为自己死的，因为他没有罪，他死是为我们而死，是担当了我们的罪债。罗马书第五章六到八节里面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照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显明了。所以耶稣的死是自愿的，耶稣的死是替代性的，他是替你替我而死。那这在耶稣基督一降生的时候天使就已经预言了，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基督，你们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这什么记号呢？这是一个受苦的记号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到这世间，降生在卑微的马槽里。所以耶稣基督一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指向了将来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苦。你们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什么记号？受苦的记号。耶稣来，他要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从一开始就知道。那么耶稣基督的死也是单单的为了他的羊。耶稣基督不是为普世人死的，你们可能听叫普救论，那是一个异端，说这个世界上将来世界末了，所有这个世界上活着的人都会得救，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死了。 No， 这是错的。耶稣基督单单为他的羊而死，耶稣不是为所有的人而死，耶稣基督不是为所有的世人而死，因为他借着死成全了他的工作，救赎的大功呀，是单单为了他的羊，就是他，就是神所拣选。这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里面有这样教导，同样一章经文，耶稣对那些抵挡他的犹太人怎么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这些抵挡耶稣的人 耶稣会不会救赎他们？这个救赎会不会临到他们？我们说不会的，不会。为什么不会？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因为他们不是耶稣的羊。这里面的逻辑关系很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怎么讲？圣经没有说你们不信，所以你们不是我的羊。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讲，你们不信，所以你不是我的羊。而什么呢？耶稣说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这逻辑关系是这样的，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所以你不信。不是说你们不信，所以你不是我的羊，而是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所以你们不信。换的量什么呢？所有主所拣选的，神所拣选的，是主的羊，早早晚晚都会相信。这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耶稣的死不是为所有的人，而是单单为了他的羊，单单为那些真正相信他的人。那我们来看第三点哈，第三点，耶稣基督是好牧人，他是你的知己，他认得你和你一切的需要。耶稣基督认得你和你一切的需要。在十四节里面，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啊，这节经文特别的有安慰，特别有受的安慰。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啊，我常常在想哈，为什么圣经常用这个羊来形容神的百姓？用羊来形容神的百姓，啊，我想到是因为羊的属性，羊的属性是非常软弱、无助啊，容易迷失啊，这样一个非常软弱的一种动物。但是呢，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羊重要的属性是什么呢？就是羊不会跟着生人走，羊不会跟着生人走，羊认识它的主人。啊，生人到他跟前，他不会跟你走的。有时候我在想，哎，这个狗也是嘛，啊哈哈，我在想这个狗也是很聪明的嘛。为什么不说这个狗呢？今天好多人家里面养这个金毛狮犬，多可爱哈，好像很通人性，那么聪明。我们家从前养过，我知道这个金毛狮犬不适合，为啥呢？我们家金毛狮犬啊，那个太友好，它见到生人也跟着跑。知道吧？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嫉妒呀，家里来生人了，他噔噔噔噔跟生人跑了呀，他就不把我给丢下了。但是羊却不一样，羊不跟着这个生人跑，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无助啊，主都知道，甚至我们可能在途中迷失，他也知道。那么主耶稣呢，他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认识我们。这里面说主认识他的羊，主是认识他的羊的，这个很重要。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就像诗篇139篇里面所讲的，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知己，我们很希望身边能有一个人，他能够认识我，能够理解我，能够体会我的感受，能够知道我的需要。我们很渴慕身边有这样一个人。我们说这个人，今天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是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牧人。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耶稣基督认识我们。就像诗篇里面所讲的呀，他已经监察我，认识我，我们坐下起来他都晓得，他从远处就知道我们的意念。耶稣知道我们的意念。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这个假冒基督的声音啊，但是只要是主的羊，你一定会认出什么声音是出于主，什么声音是出于盗贼，因为羊是有这个分辨力，羊有这个分辨力。加尔文在解释这个第四节的时候，他就说，因为他们认得啊主的声音，谁是主耶稣所高立的牧者，牧羊主的群羊，只有那些按照主的教导指引和管理羊群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区分，是因为借着他们的声音来区分谁是牧者，谁是豺狼。今天主耶稣基督认识我们，我们是主的羊，主的羊认识牧者。主的羊是通过什么来认识牧者？ 他会听牧人的声音，他会听哪个声音是从我的牧者来的，啊，他会听到底谁是牧者，谁是豺狼，啊，这他有一个分辨的灵，是借着这样的分辨，使那些蒙拣选的人可以区分神的真理，啊，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假的教导。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美国所在的这个社会，美国社会是非常崇尚这个 tolerance。跟我自己也是读书哈，跟六七十年前、七八十年前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说还有这个，我们不说美国的精神好坏，我们不评论它，就说还有一个分辨，还有一个身份的实定啊，要美国的精神。那么到了这个最近的这几十年间，美国特别的崇尚一切要 tolerance， 你要有忍耐，不同的声音要学会包容，要学会包容。那么这个世俗文化的影响进到教会里面之后怎么样呢？让弟兄姐妹有一个没有原则的包容，没有分辨力，没有分辨力，只要一谈到某件事情大家觉得很好，我们都接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并不是耶稣基督所要求我们。羊有这个分辨的能力，从旧约到新约，神一直的教导属神的百姓，你要有这个分辨力。旧约在建造会幕的时候，你会记得用什么样的线来去织啊哈，什么食物，什么食物你可以吃，什么食物不可以吃。旧约当中有这样的教导，对不对？那么想旧约当中为什么有这样的教导？但你知道到了新约的时候变了，只要你凭着感恩的心都可以吃。因为什么？旧约当中通过这个事情只是一个教导，教导这个分辨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在日常生活当中，属神的百姓就应该有这样一种 sense， 换句话来讲，他的这个分辨力渗入到他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就让他有这样一个分辨力。到了新约的时候，旧约的一切的预表都已经成就了，但是有分辨力是另外一种表达。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里面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从而你发现什么呢？从旧约到新约，神都给他的百姓一个教导命令提醒，你要有分辨力。因为羊什么？羊是认识他的主人，羊不听生人的声音，羊能够认出来到底什么是豺狼，什么是牧人。所以作为教会，成长的教会要成熟，一定要有这样属灵的分辨力，属灵的分辨力。这个分辨力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得蒙保守，得蒙保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知己吗？就是一位像你自己了解你自己一样的人。有的人说有，但是没有像你说的那种知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耶稣基督就是你的知己，他甚至比你自己更清楚你自己的需要，并且你可以向他袒露你的一切。高兴的时候你可以从内心里向他发出赞美，忧伤的时候你可以向他倾诉。耶稣基督是好牧人，耶稣基督他最知道你，耶稣基督他也理解你，耶稣基督他也会帮助你，无论是高山低谷他也会引导你。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牧者，他就是那位旧约当中所预言的弥赛亚，预言的牧者，来释放我们，也来引导我们，也保护我们，也供应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一同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他来，这位婴孩他来是要做我们的牧者，他要引导保护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并且将来他还要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让我们一同来思想你自己的话语， 让我们知道耶稣是好牧人。耶稣从一开始降生来到这世间，就知道他来是要做好牧人，他来是要为我们受苦，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要来做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知己。他认识我们，也让我们来认识他，并且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因着他而得着安慰，因着耶稣基督得着帮助，得着引导。天父，我们就把我们主内的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仰望在神你的圣手当中，不论我们当前经历什么，或是忧伤或是喜乐，愿我们的好牧者耶稣基督亲自的看顾、保守、引导跟祝福。我们把一切的颂赞、权柄、国度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